们有提到有关魔鬼的性质的六种特性啊。那魔鬼有这些特性啊，其实我们人啊也是一样哈，都有这些特性在。那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啊，让我们远离这一些魔鬼的特性，我们才能够远离撒旦的作为啊。那这几件事情哈，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哈都会常常会有所这个经历的哈。这个经历呢，也是要提醒我们让自己在这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有所分别让自己能够在内心当中没有魔鬼可乘之机我们就能够战胜撒旦的攻击那下午我们要继续来谈这个魔鬼的工作魔鬼他的工作是什么那第一个我们要谈到魔鬼他是迷惑普天下的迷惑普天下所以在启示录我们早上有读过12章第9节那边有谈到全世界都受他的迷惑所以不要以为有哪个地方不会受他迷惑在教会里面一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不谨慎的话我们都在魔鬼的迷惑范畴里面所以我们要自我警惕让自己免于魔鬼的迷惑因为他是迷惑普天下的那有时候呢魔鬼会借着偶像来迷惑人所以我们认为偶像它好像是木头刻的金属做的它算不得什么就偶像本体来看它真的算不得什么但是偶像背后有什么在操纵有撒旦在操纵所以拜偶像这件事情不是简单性的说怎么有一尊偶像在那边人怎么那么没有智慧去敬拜他他是偶像没有错啦但是常常有魔鬼的作为所以人们就因为偶像的崇拜然后受到魔鬼的迷惑偶像崇拜当中也有魔鬼的作为他们也可以行出一些异能来很多人就被牢笼了这个是他迷惑人的第二种现象那第三种会使人会贪爱这个世界使人贪爱这个世界这个会静悄悄的进入到人的心中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世界的啦大家都喜欢世界尤其是世界的钱财地位名利那魔鬼常常用这些来迷惑人主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他也把主耶稣带到山上然后呢他就指着这个世界跟世界的荣华给耶稣看然后告诉耶稣说这些都要给你只要你拜我一下那这个是太引诱人了啦会让人看见而喜欢那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让自己失去了分寸失去了真理的原则失去了信仰的这个范畴所以人就在贪爱世界的这一个引诱里面受迷惑了那很容易呢就跪拜撒旦跪拜魔鬼所以魔鬼呢也会使人贪爱世界让你看得见这个世界的荣华看得见这个世界的好处所以就会贪爱那约翰说这个贪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没有在他里面我们不能够说我要爱父又要爱世界没有这回事啦如果你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心里爱父的心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世界太引诱人了因为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离不开这个世界的物质所以当这个世界物质名利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很少人能够拒绝这些诱惑那撒旦就用这种方式来引诱迷惑人他有时候会借着伪宗教假的宗教了那使人走上灭亡之路宗教很厉害了宗教牢笼人心那我们用真理的原则来判断宗教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出来但是很多人就在这一种伪宗教里面一头栽进去叫也叫不醒那这些都是魔鬼的迷惑 灵的工作啦。啊，灵的工作呢，就让人失去了警醒之后，在辨别上就忽略了，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正确的分辨啊，因为这受到了魔鬼的迷惑哦啊，借着伪宗教使人走上灭亡之路啊，这些都是迷惑普天下的魔鬼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理解这一些哈，我们要自我警惕啊，因为魔鬼本身就是迷惑普天下的啊。那第二个呢？魔鬼的工作，他是在阻挡神的福音哦，他会阻挡神的福音。我们知道神的福音的功用在哪里，就是救人脱离罪，救人脱离撒旦的权下，救人脱离黑暗，救人进入永生啊，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啊。那原本这个世界都是属撒旦的，也是神交付给撒旦的，包括我们人类，所以人犯罪以后就跟神隔绝了，跟神隔绝就跟谁在一起了？跟撒旦在一起啊。那耶稣的福音就是要让人从这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嘛，所以当然撒旦不愿意这些事情在他的权下里面啊，让人离开他的权，然后进入神的恩典当中，所以他肯定会阻挡神的福音呐、啊，不愿意神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广传嘛，哦，所以他会阻挡，啊，会阻挡哦。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在教会里面啊，既然哦，救人的福音是这么的重要，也是啊，对人来讲极大的恩典，那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阻挡？为什么？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撒旦嘛。哦，那我们也不用担心呐、啊。当撒旦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好像如火如荼在进行的时候，那个也是什么？也是福音广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里面都是这样子的，《使徒行传》有三次高峰嘛，哦，三次高峰，福音广传的高峰，都是在什么状态里面？都是在当时的教会面对撒旦极力阻挡的时候，哦，那就进入到福音广传的高峰。也就是说，当教会里面有发现哦撒旦的阻挡的时候，那也可以更看见神的做工。那神什么时候做工？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使徒们，他们虽然遇到极大的困境，遇到撒旦的作为阻挡，但是他们对神没有失去信心，他们依然做他们的，传他们的，所以神就让他们看见神在他们前面开路了。所以教会不怕撒旦的阻挡，教会怕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因为教会的阻挡，所以我们的信心就低落了，害怕了。那教会要广传福音啊，就因为撒旦的阻挡而让自己却步，不敢往前走，那这是很大的损害。所以当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撒旦工作阻挡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它的是什么？凭着我们对这一份信心来勇敢地面对它，我们就会看到神在我们前面开路，福音也因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所传的福音虽然被阻挡，但是神开出一条康庄大道。这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撒旦的工作，魔鬼的工作也是在阻挡神的福音，他会想尽办法阻挡，但是呢，只要我们面对这些阻挡，对这一位神有信心，对这一些救恩有信心，我们会看见神在撒旦阻挡的这一个权下开出另外一条康庄大道来啊！这是第二个魔鬼的工作。第三呢，魔鬼也会陷害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他会附在人身上，让这个人生病哦。哦，在这个路加文十三章就有记载哈。魔鬼附在这个人身上啊，这个人就生病了。这个人生病是因为魔鬼在他身上啊。哦，我们也看到魔鬼附在人身上，使人发狂啊。哦，不能够让自己主张自己嘛。啊，他会发狂。啊，在马可文第一章里面就记载这个。哦，第三个，他也附在人身上，使人可以行邪术哦。哎，魔鬼在他身上，让这个人可以行邪术呢。好，我们看一下圣经哈，《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啊，请看第十六节。后来我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啊。这里就看到一个使女迎着保罗他们来。那这个人呢，他是被巫鬼所附着的。为什么巫鬼要附着在他身上呢？要让这个使女可以行邪术、行法术。他行法术要做什么？让这个使女的主人大得财力啊！注意啊，是大得财力啊，让这些人有好处啦啊，所以他才不愿意这个巫鬼、这个魔鬼离开他嘛。那魔鬼离开他，他就没有好处啦。所以魔鬼也会附着在人身上，让他可以行法术，然后从这所行的法术当中来得到财力啊。这个也是魔鬼陷害人的方式，看起来好像对这个人好了啊，因为他可以大得财力嘛。但实际上呢啊，实际上你的人已经被他占据了，你没有办法啊，让自己可以使用自己，你是被他给限制住了啊，因为他陷害你啊。那魔鬼呢，他也会吞吃人啊，把人吞吃了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嘛，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这个吞吃不一定把你吃掉了，只是把你占有了，你就属于他了，你没有办法啊治理自己了啊。魔鬼把你吞吃掉，你就成为他的工具，或者成为他所使用的人啊。这个是魔鬼啊陷害人的一种方式。第六个呢，魔鬼呢也会陷人于网罗啊，把人哦牵制在他的网罗里面啊。很多人被牵制在这种网罗当中哦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原来我们已经掉到这个魔鬼的网罗里面啊。现在有很多外面的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哦，我们就被牢笼了啊，被牢笼了。牢笼到后来呢我们对信仰就看淡了，对信仰就不在意啦啊，对教会的活动就不谨慎啦，不愿意啦，因为你已经掉到另外一个网罗当中，你没有办法自拔，你没有办法自拔啊。有一个慕道朋友，他已经慕道将近三十年哦，啊，将近三十年的慕道生活，但是他没有受洗。那我去那边注目的第一年哦，那时候我才26岁啊，当传道。然后那个他的太太是我们教的信徒啊，他不是啦，这个林先生他不是，但是他已经到教会里来，教会来已经慕道20几年哦。那他就跟我讲哦，哎，传道，你可不可以到我家去传福音给我先生听哦？那我说当然可以啊，我当传道应该要传福音给慕道朋友听嘛，因为我刚去也不认识也不晓得啊，所以就约定一个时间到他家去了哈。那到他家去之后呢，本着传道的这个本质哈，我坐下来就开始做见证啦啊，读圣经啦哈，要把福音传给他嘛哈。好，那我很严谨的把我所准备的要跟他讲，不到五分钟，没有五分钟了，他马上制止我了。他说：“传道，你不要讲，我讲给你听比较快。”哦，你要讲给我听，哦，我很高兴啊，传道可以不用讲，慕道者讲给我听，那当然很好。我说：“好啊，你讲给我听。”哦，那我就注意的听。他从开始讲了大概40分钟。哦，40分钟哦，一定超过40分钟的啦。我用40分钟来算好了哦。然后我要去听他到底有没有讲错了，到底有没有讲到其他的地方去。我真的听不出他到底哪里讲错了。讲完之后呢，他就问我：“传道，我刚刚讲的对不对？”还考我呢。我说：“对。”你是不是要讲这些？我说是。你们的道理是不是只有这些？我说对，慕道朋友，我们大概都讲这些。不用讲了，我已经听了20几年了。 哦，你怎么听二十几年？因为哈、哦，我答应过我太太，只要教会有布道会，我一定跟我太太到教会来。哈，我一定照着我跟我太太的应许哈，我跟我太太答应了，所以我每一次教会有布道会，我一定去参加。我听了你们教会二十几年的布道会的道理，我可以背啦，我可以背了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林先生，那这样的话你相不相信我们教会所讲的这些道理跟见证？你知道他回答是什么吗？他说我相信。那我就纳闷了，啊，你多相信我们教会的道理，也相信我们教会的道理的这些见证，啊，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他就做一个见证，他说哦，我大概有二十几年前就想信了啦。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答应我太太，他太太是那个黑姑啦，哮喘。我跟我太太说，你的黑姑如果可以好，那我就跟你来信耶稣啊。我们知道黑姑会好，念头就断根啊啦。什么意思？到死才会断根呐、啊。哮喘它是不会断根的啦，哦，它会减轻，但是不会好的。尤其是先天性的哦，所以这个林先生就跟他的太太说，如果你这个哮喘能够好，那我就跟你没话说，我跟你来信耶稣。想不到哦，隔年他大概都是农历九月哦，高刚风灾不？九月就是那个风开始吹的时候，闽南话用高刚风啦、啊、哦，就是九月份会吹起的那一种寒风，一吹起的时候他就开始呦呦这样子开始哮喘嘛。啊，结果呢？那一年哦，九月、十月都没有开始用了。他先生说：“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我这看医生没有用啊！啊，为什么你都没有用呢？啊，你不是说我如果哮喘好的话，你会来信耶稣吗？他说：“一年不算数了，今年不爱，今年有，明年今年没有哮喘，明年可能有了，啊，明年再看看，啊，明年也没有了，第三年也没有了，第四年也没有了。”到了第五年还是没有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嘛，他还活着。阿萨先生呢，一年一年声音越来越小，因为他啊，你不是说要好了要来信耶稣嘛，你怎么都没有来？他先生到后来就不讲话了，但是也没有来信耶稣。好，所以他跟我讲说，其实我几年我那个到教会来几年之后，我就想信耶稣了。哦，因为我太太的病，我跟他讲说，如果你好了，我就来信耶稣啊。结果他真的好了，哦，都好二十几年来都没有在哮喘嘛。但是我没有啦，我踏不出来啊。哦，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踏不出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教会哦，这个太不自由了，太不自由啊、哦。我说怎么不自由？他就问我，你们教会可以抽烟吗？我说不可以啊。可以喝酒吗？啊，不可以啊。可以赌博吗？啊，当然不可以啊。哦，啊，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吗？我说不可以啊。你看看，你这个教会这么不自由，啊，我这个都要啊，我没有办法去了，我一去的话我就被绑住了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啊，做不了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林先生，你有没有香烟？我说抽烟的人哪里没有香烟呢？那你可不可以拿一支给我？哦，他很高兴。哎呦，传道你开始学抽烟了、哦。我说没有啦，拿香烟又不一定要抽啊。哦，他就拿一根香烟给我，就放在我们两个人当中的桌子。我说我们今天来比赛，看谁不会去拿这根烟来抽。他说当然是你不抽，你没有抽烟的人当然你不会拿烟来抽啊。我说是啊。啊，你家里有没有酒啊？有啊，你看墙壁都是我摆的酒啊，你拿一瓶来。我放在我们两个中间，看谁可以不用去喝酒。有没有槟榔？有啊，我们来看看谁可以不用吃。哦，他后来说、哦、当然是你啊。我说对啊，那我们来想想看，你自由呢还是我自由？哎，是你自由还是我自由？我可以不必被这些东西给我绑住。哦，你就是放在这边一百年我也都不会想去要拿来吃，但是你不行啊，你一天没有抽烟你会受不了发抖啊。所以你是被罪恶捆绑，你被魔鬼捆绑住了。魔鬼就用这个来捆绑人嘛，陷害人嘛，人没有办法脱离这一种魔鬼的束缚嘛。但 但是如果你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魔鬼的辖制啊。魔鬼虽然要陷害你，要捆绑你，但是在主耶稣的救赎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捆绑当中得到自由，这才叫做真自由。啊，魔鬼是要陷害人的嘛，陷害人于网罗嘛，把你陷害，现在你还自以为自由，你是在魔鬼的网罗里面自由，我是在魔鬼的网罗外面自由。网罗里面是小小的嘛，你在那边转，你以为很自由了，是我们是跳出魔鬼的网罗，是在漫无天际的地方，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很自由的进进出出，你不用被魔鬼的网络给你束缚住嘛。哦，所以魔鬼的辖制很严重的，哦，不止这一些了，太多了。如果我们自己去算一算的话，我们有没有掉到魔鬼的网络里面？啊，其实有些人是掉进去了，哦，啊，这个是魔鬼哈，哦，会陷人于网络哈，哦，也会压制人，更会捆绑人啊，哦，这些都是魔鬼现在人的一个工作，哦，所以我们要，啊，自己要谨慎，啊，不要成为魔鬼现在的对象，啊，第四个，魔鬼破坏教会，啊，这个也是他的目的，要破坏教会。那魔鬼破坏教会的方法有几个了，啊，第一个，他会引诱信徒犯罪，使神的名被亵渎，啊，引诱信徒犯罪，啊啊，因为信徒犯罪，所以神的名就被亵渎了，哦，所以教会里面越多人软弱，叫神的名就会越容易受世人亵渎，哦，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去关怀那些软弱的，哦，因为有更多刚强的人就能够让神的名字在外邦人当中得荣耀，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会使信徒因为嫉妒纷争扰乱教会。你看那个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哥林多教会那么乱？其实就嫉妒纷争啊，啊，嫉妒纷争就是撒旦的性质嘛，所以当教会当中嫉妒纷争越多，就表示什么？我们越在魔鬼的掌控当中，哎，很可怕，哦，所以嫉妒纷争哦，在教会当中是破坏性最强的，好像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人才最多了，哦，他们拥有当时候教会里面最多人才的，但是也是最混乱的。因为彼此嫉妒而有纷争，啊，嫉妒纷争呢就造成教会的混乱破坏，啊，这个也是我们要谨慎的，啊，第三个，借假师父传异端来扰乱真道，在使徒时代就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信仰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你有生病然后得到神的救恩病好了，当然这个很重要，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哦，我们在信仰当中不是只有求这个了，哎呀主耶稣啊，我生病你给我得医治了，哎呀我遇到什么困难，主耶稣啊，你让我这个困难能够解决了，哦，我们可以这样向神这样祷告，但是这个不是信仰当中最主要的了。信仰当中最主要是什么？我们要保守住这些真道，因为叫你得救的不是你肉体的平安，叫我们在信仰上得救的是神的道理，唯有遵守神道理的人，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了，哦，所以我们要抓住真道，哦，不然的话魔鬼借着假师父，啊，来传异端来扰乱我们。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是不是异端？我们自己本身要明白真道，来辨别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是异端呢还是真道。所以信仰的追求上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明白神的道。所以真教会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核心价值不是这个教会有多少人，核心价值就是这个教会有神的道，真道在里面。好，那唯有明白真道的人才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才能够在异端的扰害里面能够全身而退。好像啊，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记载以弗所教会了，他们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来，啊，为什么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因为他们明白真道，所以他们从这个人所讲的道理里面就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使徒还是假使徒，啊，以弗所教会能够辨别出使徒是假的来，啊，这是这个教会的一个长进。那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也知道 魔鬼哈，他也会借假师傅来传假异端，会扰乱真道。那在这一个魔鬼的破坏里面，我们只要明白真道，我们就能够全身而退。啊，如果我们不明白真道，当这些假信息进到我们的耳中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被这个假信息给掳走了啊，那就太可惜了啊。第四个是要借着骄傲好为首的人来扰乱教会啊，有些人是好为首的啊，像圣经当中记载的丢特飞啦，丢特飞在教会当中好为首的，所以保罗说我去呢就要处理这个人好为首的。教会的首在哪里？教会的首不是人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啦，哦，所以你要当教会的头，那么你就侵占了耶稣的地位。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当头，教会当中都是弟兄姐妹，只是在工作的范围不一样而已。那真正教会的头在哪里？真正教会的头是耶稣啦，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教会的头，不然的话你就会像扫罗的头，高人一个，高人一头啦，结果他的头怎么样？被砍下来了，啊，所以谦卑在教会当中是最重要的，啊，不要啊好为首。那撒旦呢，就会借着好为首的人来扰乱教会，啊，扰乱教会就让教会不得平静嘛，啊，不得平静怎么传福音？啊，没有办法传福音。所以让教会混乱，那这个是撒旦破坏教会的迹象。那我们在这一些事情上也要先做准备，让自己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是从撒旦来的攻击，那我们应该冤有头债有主啦，不要找人啦，要找撒旦，因为这是撒旦的攻击。所以撒旦的攻击我们如果辨别出来他的伎俩在这里，我们就应该从这个地方下手，祷告的时候求神保守，让撒旦的攻击在神的作为里面来清除。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你的仇敌哦，虽然他欺负你，但他不是你的仇敌。圣经当中唯有一个仇敌是谁？魔鬼啦，魔鬼才是我们的仇敌啊，所以在教会当中不管他怎么对你，他都不是你的仇敌，仇敌只有撒旦，圣经里面只有讲撒旦了，所以主耶稣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而不是为撒旦祷告哦。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会因为彼此误解而有所伤害，言语上的伤害，或者是肢体上的伤害，或者是事情上的伤害，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啦，因为人嘛。但这个不是仇敌。仇敌是在哪里？仇敌是撒旦，因为圣经唯一的仇敌是谁？撒旦。犹大要骂耶稣嘛？主耶稣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啊！主耶稣还提醒犹大说三次呢，你要卖我。耶稣有没有把他当成仇敌？没有啊，还跟他亲嘴嘞，还为他洗脚嘞。对，那为什么犹大会变成卖耶稣的犹大？因为他内心被魔鬼侵占了，所以主耶稣说你的心已经被魔鬼占走了。所以耶稣的仇敌是谁？撒旦，不是犹大。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应该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它的源头都出自于撒旦。所以我们要去征战的不是跟哪一个弟兄姐妹征战而是要跟撒旦征战，不然的话撒旦很高兴，你看看，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啦，因为他这样一扰乱呢，哇，教会弟兄姐妹就开始，你说我，我说你，乱七八糟了，魔鬼在那里高兴，魔鬼在山上高兴啊，他要的就是这样子嘛，混乱嘛，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仇敌，包括犹大要卖耶稣，耶稣也没有把他当仇敌，但是唯一的仇敌是谁？撒旦，这个我们要了解。魔鬼的工作才能够知道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都是魔鬼在他的一个范畴里面来扰乱我们，那我们要找出这个源头，好好的来治理它，而不是把这个源头摆在后面，然后呢要来治理弟兄姐妹那会造成教会很多的混乱好，那我们再来看辨别邪灵的工作我们怎么来辨别 邪灵工作的范围哈，包括他管辖幽暗的世界了哈，借着假神偶像迷惑外邦人哈，附在人身上而发狂了，混乱真道，这刚刚都有稍微跟大家提醒过哈，这是邪灵工作的范围哈，都包括在里面。那我们来谈的是邪灵工作的特征。我们怎么来辨别这个是邪灵工作？大概圣经当中有几个了。第一个，不认基督成肉身来，他不相信这一个救恩呐，不相信。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用什么来辨别邪灵的工作？他不认基督成肉身来，也就是说他不承认这个救恩，他不承认的。所以当有不承认救恩的，那么他一定是，他不是神的灵，他是邪灵。所以我们用什么来辨别？用神的道理嘛。他如果相信谦卑领受，那他就是属神的，不谦卑领受，那可能就是邪灵工作。这是第一个可以认识的特征。第二个，我们在读第四章的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邪灵是专论世界的事，他不会论天国的事，不会论神国的事，他一直讲世界的事情，因为世界是归属他的啦，所以他能只能谈的就是世界啦，他没有办法谈神国的事，因为他不属神国嘛，所以他只能谈世界的事。那这个是邪灵。第三，他不听从真教会，看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所以要认出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就是要用这个神的道。那神的道在哪里？神的真理是什么？神的真理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又称作真理的灵，也就是说只有真理的只有这个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啦。没有圣灵的引导之下，像耶稣说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引导你们明白一些真理。所以一个教会有没有真理，是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应许的圣灵，有圣灵才有真理，有真理才有圣灵的同在，这是一体两面的，缺一不可，也不会因这个因一个而存在了，这是同时两个都要存在的了。有圣灵，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你是执行真理的，明白真理的，才有圣灵的领导。这是两个是成就一件。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听从真教会，因为真教会里面有真理啊。为什么真理？因为圣灵嘛，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些真理嘛，所以就能够知道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才有真理的一个辨别才有真理的原则才有真理的立场。那不听从的呢？不听从就是不听从真理不听从真理就不是属神的不是属神，是属什么？属邪灵的，属魔鬼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用圣经的道理跟他分享。有一次我在注目教会的时候，刚好是医院布道。布道的时候有一个从国外回美国了，从美国回来台湾做牙齿的。因为搭飞机的回到台湾做牙齿还划得来了。因为我们的健保太好了，他搭飞机回来做那个牙齿，刚好到医院来我们刚好在布道他就在那边听，听完之后呢，他没有走他就来问我说：“你们是哪一个教会我说我们是真耶稣教会 那我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哦，我也是啊。哦，他说他也是啊。我说你在哪一个教会聚会啊？哦，我在美国的某某教会聚会啊。我说很好啊，那可不可以哦？有时间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走走看看。他说好啊。哦，我回来台湾已经一个多月了，都没有去找教会哦，我也想去教会看看。啊，我就跟他讲，我们教会哦，每天晚早上都有早早会，7点到7:40，欢迎你来。啊，隔天他真的来了。他来了呢，他就来参加我们的早祷会。啊，当然他就跟我们祷告。那祷告，因为我在前面，我主领早祷嘛，好啊，我没有注意到他的祷告。啊，祷告完之后呢，我就问他说：“这位姐妹，你知道信耶稣要领受圣灵才能够明白真理吗？”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你有圣灵吗？我也有啊。我说你在哪一个教会？哦，他讲一个教会不是真耶稣教。我说是吗？那你圣灵怎么来的？我本来就有啊。哦，然后我就没有再跟他讲什么。哦，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下个礼拜，有教会有那个灵恩布道会，欢迎你来参加。欢迎你来参加。那隔个礼拜的礼拜二第一个晚上来聚会，他就到前面来祷告。他真的有灵言呢。我在听，他怎么有灵言啊？然后那一次是丁德州长老去协助，丁长老已经安息了，一个丁长老去协助，我就说，长老，你来听看看，他是不是有灵眼哦？那丁长老呢就过去，因为那时候已经70-80岁了，他一听，他头抓一抓，他说，听起来有呢，我说他在美国信耶稣的呢。啊，他怎么会有圣灵呢？啊，丁长老就想，好，没关系，好，那聚会完了，那我们就请他去会客室哈，就问他说，问他一些事情哈。后来我们就谈一些圣经的道理，讲一些基本道理哈，他都不了解，也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领受这些道理。我说啊，你都。这些道理你都没听过吗？还是你不相信？他说没听过。你相信吗？我说他不知道。那我们就跟他建立了，这样好不好？如果按照圣经的话来讲，按照圣经的道理来讲，真理的圣灵，有真理才有圣灵，没有真理就没有圣灵。所以我们也没有跟他讲说你这个圣灵是假的真的了，我们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好不好？你到真耶稣教会里面来，你就不要用你这个灵祷告。你不用这个灵祷告，你就按照耶稣教的方式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他很顺服，很谦卑了哦。然后第二天晚上，第星期三他就来，还是一样跪在前面祷告。他就用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就是很平静的这样祷告。星期四又来了，他也是用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星期五又来了，那我们前面祷告完之后就按手嘛，怎么突然间他又用灵言祷告了？那我在想说啊，你怎么用你那个灵祷告哈？后来祷告完之后，他就自己讲，他说我受圣灵了。我就问他说你不是已经认为有受圣灵？不一样。他就做见证，他就开始做见证。后来他就领受这个圣灵，他明白这些道理之后领受这个圣灵。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辨别圣灵的时候，不是单纯只用你所听见的灵言。如果你用听见的灵言，它跟我们的灵言差不多啊，你没有办法分辨呢，你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后来呢，跟他谈一谈道理，他听从了，他听从这个真理，他重新用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他就领受这个圣灵，他自己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把美国的教会的住址给他，回去之后你再去找找这个美国那边的教会。后来他回来三个月之后回美国去了那这个是这个邪灵他不会听从真教会的道理他因为他不是圣灵嘛没有办法接受第四个声音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以赛亚书的第八章，请看19节，八章的19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这边讲 行邪术跟交鬼呢，他们声音怎么样？好，跟我们一般讲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啦，啊，不一样的，用声音也可以辨别，哦，他是属神的呢，还是属邪灵的？哦，声音就是啊，这个啊，绵蛮言语维系，哦啊，跟咱平常的声音无啥同款，这个也可以辨别，哦，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原本的应该有的那一种分寸，哦，啊，已经被撒旦控制了，所以声音会不一样。哦，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声音来做辨别。哦，第五个就是抽风啦，流口沫啦，还有摔倒。哦，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有记载。哦，会抽风。哦，我以前在北台中，哦，有注目一年，哦，那时候是神学院兼北台中一年。啊，因为总会那边出入的人很多啦，就是很多人从那边经过，看到哦，这个会堂怎么那么大。很多会进来的，哦，那我那一年很奇妙，就是很多人进来了，很多人就进到教会里面来，那大概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哦，那有一天，哦，大概快中午的时候，那个服务台那边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传道，那个，哦，有一个小姐，哦，她要来教会慕道呢，啊，传道你有空吗？可不可以来看看他？我说当然可以啊，我就从五楼，那时候我在五楼嘛，我就下来看他。他倒是一个很，就是也是很体面的一个女士了哈。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到教会里面？”他讲了很多事情。哦，那我就说：“那我们来祷告了哈，我们讲了一段就来祷告，因为他讲一些灵界的事情啦。哦，就是说他是高中的老师啦。”但是他从小就住在那个庙宇里面，所以他内心当中有一个他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一个灵的工作，哦，啊，平常都是很正常，但是有时候他就会被这个灵给限制，哦，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起来赶鬼嘛，哈，哦，奉耶稣圣名赶鬼，哦，你知道他什么？哇，他马上。啪倒下来了，我吓我一跳，因为我没有注意了。哇，他马上倒下来，然后就好像圣经里面抽风了，流唾沫了，哦哦，叽叽叫了，好大声！那个服务台就冲出来说：“哎，怎么一回事啊？好像我在欺负他一样啊！”哇，就哇，马上摔倒啊，就在地上就打滚嘛，然后叫得很大声了，哦哦，然后我继续为他祷告，帮他赶鬼，大概祷告之后一二十分钟。哦，他就慢慢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之后呢，哦，那躺在地上，他就很不好意思嘛，一个女士躺在那很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他已经说魔鬼控制嘛，那我就请那时候已经有那个服务台的一个姐妹在，我说你要在这里，哦，两个姐妹，啊，你把他扶起来，哦，然后让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再听他讲，哦，他说就是这个灵，一直跟着他没有办法去。改变，哦啊，有时候呢，平常上班时间都不会啦，哦，那个灵很厉害，那没有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就有这种现象，哦，啊，这个是啊，撒旦的作为，哦，我们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比较容易分辨。那第六个是意识不明啦，什么意识不明？你被你的那个你这整个人的意识已经被魔鬼给抓走了，所以意识不明，所以他。像那个我刚讲的那个小姐哈，你看个女士，我问她说你这样摔倒的时候你知道吗？她说她不知道，她醒过来才知道，哦，我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意识不明了，被魔鬼给占有了，意识不明，因为被邪灵控制她的思想，控制她的言语，还有控制她的行为，她没有办法治理，这是意识不明的现象。第七个会让人骄傲，会让人骄傲，哦，他没有办法听别人的话，他要人听他的话，哦，他一定要人你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在跟魔鬼这个互动的时候，你不要听他的，你不可以听他的，你听他的话就变成是魔鬼在指挥你，哦，我以前在五甲教会注目的时候，有一个邮差啦，哦，他是慕道朋友，他在送信的，哦，啊，他本身是好好的，就是他太太， 因为他太太，所以他教到教会里面来。哦，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好啊，聚会完之后呢，哇，他就开始发作了，要吃中餐嘛，爱餐嘛，他就开始发作了。然后呢，他说那个，他说坐在那个这个椅子上哦，然后盘腿而坐，然后就开始莲花指来了，莲花指知道哈，我就这样子，我就坐在那边。然后他说他是那个什么观音菩萨，哦，啊，这就开始哦，就在那边，啊，信徒就吓一跳，怎么变这样子呢？哦，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然后那个。他有一个当塞啊，就是他不是当塞，小哥啊，啊，因哥哥的小妹啦，啊，不是因哥哥的太太啦，吼，哎，不是，好，小哥好，我记啊，好，对，张惠的妹妹哈，哎，啊，他那个那个他的小哥啊是咱教的信教，啊，但是就是他是那个。肾脏病来信主的，啊，他还没受圣灵，那我们大家都为他祷告，因为他这样子嘛，为他祷告赶鬼嘛。我这个鬼跑来跑去呢，赶鬼之后就跑到这个他的小姑那边啦，哇，尹秀国怎啊？哇，尹秀国盘腿怎安尼啦？哇，信家说嗯，啊那招来家，哇，信家说他惊一跳，弄啊那，赶一个说鬼抓招在这边哈，那边喏，过几多啊边喏。好，祷告祷告，又把他赶鬼，奉主圣名赶鬼，哇，够照到灯来啊！哦，哇，啊，可赶到底下照得好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哦，跑了好几回了哈，哦。然后信徒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要继续挂吗？不爱挂吗？一个讲白，一个讲唔，好，哦，啊，不要啦，那个时候就没有童心了，很危险。这个是魔鬼用这个方法哦来牢笼你，我就跟他们讲说，卖插鱼啦，来吃饭，八大龙腰啊，大家肚子饿了，下去吃饭。啊，那有些信徒讲说，啊，有些团队那进班单，赶鬼赶一半，用算的哦，算去吃饭哦，那么有信就安尼咧念嘛吼，啊，无要紧啦，哎，啊，无你要去有魔鬼给你两个抓住哟，吼，啊，就大家对话就去吃饭。虽然为人写写念啦，阿母马对团队来吃饭吼，不多买药啊，阿是吃饭，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雷无十分钟尔，这两个人拢好啊，伊马要落来吃饭啦，他们要下去吃饭啦。啊，下去说来啊，吃饭大家一起吃啊。哦，他就坐在我们旁边就吃饭，啊，没事啊，啊，不然你就被他抓住了。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分辨。他到底是在牢笼你，让你被这些事情抓住呢？啊，如果我们都不知道啊，结果就一直在那边滚滚到后来，本来有信心的变成没信心了。嗯，啊哪呢？啊，不是赶鬼赶来出去吗？啊哪变哪呢？啊，所以有些人他就失去信心啦，啊。那当 A 跟 B 不一样心的时候，不同心的时候，请问用什么力量把他赶出去？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听从。啊，不听从啊，这些撒旦的一些事情哈，不然的话会有一些问题会产生哈，那也会让人有一些骄傲，会骄傲，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事情哈。那其他的当然还有很多了哈，包括扰乱人呐，让人胡言乱语啦，伤害人呐，嫉妒人呐哈，啊，这些都是会有的啦啊。那我们如果遇到这些，我们要做一些正确的判断。啊，让自己不至于受魔鬼的瑕疵，也能够分辨清楚撒旦的作为。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如何处理。好，当我们发现这些事情如何处理，哈，就要即刻制止，啊，严加斥责，即刻制止，严加斥责。比如说，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哈。那他有一次他就预言说他要进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的害嘛，啊，三天要复活。那这个时候的彼得哦，他就怎么样呢，就拉着耶稣啊，主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啊。这个时候是谁的作，什么谁的作为，撒旦的作为啊，在阻挡救恩嘛。所以主耶稣有没有有没有称赞彼得这么好心啊？没有了，主耶稣转过身来怎么样，斥责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有没有？ 这个不是彼得是撒旦啊，这个是彼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被撒旦利用的，因为他撒旦要阻挡救恩嘛，所以你只要把耶稣拉住了，不在耶路撒冷，救恩就没办法成全嘛。所以耶稣说这个是撒旦的作为。所以在分辨整个邪灵工作的时候的主轴是什么？救恩啊，而不是哪一个人。这个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如果阻挡圣工的，阻挡救恩的，即使他用人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是呢也是撒旦的作为啦，好像彼得一样嘛。彼得拉住耶稣不要耶稣去耶路撒冷，在他跟耶稣的关系上是合理的啊，但是在什么事情上是不合理的？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是不合理的嘛。所以要即刻制止，像主耶稣制止彼得一样。第二个，不可相信他的启示，他的启示不要相信。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他有一些声音会跟你讲什么跟你讲什么跟你讲什么，不要相信不然的话你的鼻子就被他牵着走了。我们是要把他牵回来，而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如果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那怎么把他牵回来呢？你是听他的话，而不是他听你借着神的道理所讲的话。所以不要相信他的启示，我们要按圣经的道理来分辨。第三个，不可顺服他的要求，反而要命令他行动。不要他讲什么你就听他的，他讲什么你就听他的。我们要命令他要怎么做，因为他现在是在邪灵的工作里面。这个命令很重要，那 不能够随便命令了。我们当然要以神的道理来告诉他，你要这样做才对。你 不是整个教会都让他拉着牵着鼻子走的话，不听他发号施令。发号施令的不是他，发号施令是谁？是魔鬼借着他在发号施令那教会当然就被魔鬼牵着走了嘛。所以我们要变成是要要求他，而不是他来要求我们。第四个，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魔鬼最怕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坚固信心，第二个是什么？合一的心。魔鬼最怕就这两个了。所以他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我们的信心给击垮。他也会让我们因为看法不一样不能同心。当教会里面没有信心又不同心的时候，魔鬼就可以在教会当中大肆的怎么样来做他想做的。但魔鬼最怕的是什么？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姐妹的信心坚固，所有弟兄姐妹都是同一个心，那魔鬼就没有地方跑了。所以圣经就讲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魔鬼必定逃跑，一定走的啦，因为他都没有办法来攻打我们，我们都有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了，他一定跑掉。所以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有些时候我们还要同心的来进食祷告，这都是必须要的。那第四个，我们要防备邪灵工作。防备就是说还没有遇到我们就要先做好准备了，先做好准备，不要等到遇到了我们才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怎么防备呢？第一个，要追求属灵智慧的长进。属灵智慧很重要，属灵智慧才能够辨别才能够不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嘛。那属灵智慧从哪里来？我们先看诗篇111篇。诗篇的111篇，请看第十节。诗篇111篇的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敬畏神，遵行他的命令，遵行他的道。所以我们要防备撒旦的攻击，防备撒旦的作为，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就有属灵的智慧，你就有聪明。所以敬畏神遵行他命令的就有智慧有聪明，有智慧有聪明就是属灵的，这个属灵的智慧嘛。这个智慧就能够辨别出邪灵工作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要做一个敬畏神遵守神命令的人，我们才有 属灵的智慧。好，再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五节，一章的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哦，雅各说智慧从哪里来？求来的嘛。哎，我们的神是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所以我们大可放心的向他求，不用担心啦，你再怎么求我们的神都不会斥责你啦。你若真贪心，没啦，咱求，我们向神求，神不会说哎骂你啦，不会，绝对不会，放心的求。哎，他是后世与众人的啦，他会厚厚的赐给你，只要你求符合他的旨意，你求智慧，神就会把智慧厚厚的赐给你。哎，所以我们可以求智慧哦，哦，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求。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有肚子痛求神让我肚子不痛了，不是只有求这个了，求这个当然可以了，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更要求那更宝贵的智慧。哦，你看那个所罗门王，哦，神给他说你可以求啊，你求就给你啊，他求什么？他求智慧嘛。哦，所以他就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王嘛，不简单啊，因为他有智慧啊，所以智慧胜过所有。那智慧从哪里？求啦，你向神求智慧。哦，我可能比较笨啊，所以我要求智慧。哦，神啊，你要给我智慧，不然的话，哎，我没有办法去辨别事情。那没有办法辨别事情呢，哦，就误了很多事。啊，尤其是在信仰生活上，我们有智慧来分辨到底是属神的呢，属撒旦的呢。哦，那这个分辨清楚了，我们就能够在信仰上，哦，能够容神又能够义人。哦，所以可以求智慧。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的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又谈到得救的智慧，哦，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得救的智慧？哦，保罗说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了，啊，那这圣经就能够让我们因为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明白圣经来的，明白圣经来。哦，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下午，哦，唱诗完之后都有读圣经嘛，哦，读圣经不要忽略，哦，才读二十五节啦，不要忽略啊！他刚刚读几节我赞你啊，那边读个当时，哦，我们在那个总会都有早祷会，每天读一章嘛，哦，你知道三年读一次呢，哦，三年读一次哦，因为有1189章嘛，对不对？一年365天嘛。哦，三年就超过1189嘛天嘛，他，啊，每天读一章，所以三年读一次。我在总会已经单单每天早上读经，我圣经就读了好几遍啦，啊。你除以三嘛，21年除以三嘛，几遍？啊，7遍啊，对不对？所以不要认为啊，才读那么几节，那么几节不得了啦，好好读，认真读。哎，这个你们听过那个有一个人到少林寺去学功夫吗？哦，那个老师傅跟他讲说，你就每天拍那个桌子石桌，每天拍，每天拍，拍了3年，拍了5年，啊，你怎么不教我功夫，还继续拍？哦，他很生气，就不学了，来家不好了，跟他怕刀啊，是没有什么。回去之后，人家啊，我你去少林寺学了5年功夫，你功夫一定很不简单了，哦。你功那有，打干嘛的怕刀怕酒刀，每天都在打石桌。哦，啊，人家都笑他嘛，啊，你去那边5年怎么样？笑他，他很生气啊。哦，他就很生气，就往那个木桌一拍，整个木桌都碎掉了。他，啊，吓一跳，哎呦，你这一拍啊，吓死人了，啊。哦，啊，这个是一个过程了，啊，哈。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读经不要嫌少，哦，只要我们认真读，天天读，哦，怕的是我们常常读，读久了，哎。读久了就是你的啦。哦，我们常常来聚会，常常来聚会，聚会久了，你听的道理就是你的啦。 我们算一算哈，你信主十年，你参加几场聚会，对不对？如果你很认真听，你在圣经的道理上就比别人更长进了，但是不要打瞌睡就对了，就认真听，你就能够比别人更长进嘛，对道理就能够更清楚嘛。啊，智慧从哪里来？得救智慧从哪里来？从明白圣经来。明白圣经，你明白圣经就要因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哦，所以我们刚刚谈的智慧，属灵的智慧，第一个敬畏神，遵行神的命令；第二个求；第三个明白圣经的道理。啊，那我们就能够有属灵的智慧，那就能够辨别诸灵哈。第二个要立志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啦，顺服哈，顺服才能够真正从神那边领受恩典。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安排。第三个，不看重世界的，不看重世界与肉体过于灵性。哦，很多人看重肉体，那我们就往肉体的路走了。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不看重肉体啦，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哈，圣经说哈，人的一生是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你的在世的日子就这些而已哦。哦，咱这卖人较贪心啦，没有。哦，咱这卖养生，那来看网络哦，那都教你你要怎么做才能够更长寿嘛，对吧？咱做些人，我伫家庭拢看人咧看咧看啥，啊，大家拢咧看咧长寿的啦。哦，啊，最近长寿讲饮酒啦，喝酒第一名啦。哇，这个跟咱道理无合，喝酒第一名，喝酒是长寿的第一名咧。哎，那你们等你们一起饮酒呢？饮酒的光野话，哦，说喝酒是长寿的第一名啊！我看那个网络，看了之后会心的一笑，哦，要死较紧啊！哦，啊，他是说第一，为什么？因为喝酒会让你快乐，啊，快乐不一定要喝酒，我们基督徒常常喜乐嘛，就不一定要喝酒了哈。喜乐是长寿的第一名了。啊，他说喝酒会让你的心灵喜乐，所以会长寿。啊，这个什么道理我也不太清楚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更加长寿想吼，咱今麦人生吼，活你活到100岁好不好？活长，你问囡仔讲一百年足久的啦。你若问这个90几岁的这个弟兄吼，100年哦，好像昨天呐，对不对？是不是？好像昨天呐，日子再过很快了。所以今生不是不看重。而是如果跟来生做比较的时候呢，就算不得什么了。哦，100年跟将来永生怎么可以比较呢？所以我们要用比较的方式，不要只存在你现今的这个量体，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太看重属世的一切，而忽略了将来你要承受永生的这一个生命，太可惜了。哦，太可惜。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哈讲说。我们人生如果70岁，你还有几年可以活？我们如果可以活到70岁了，你问问自己嘛，哦，你还可以多少？我还有9年呐，啊，啊，如果可以活到80岁呢？啊，不好意思，我剩下19年呐，搁19年我都爱死啊呢，啊，搁不一定19年呢，对不？谁知道一定是19年？没有人知道了。但是如果用年龄来用那个圣经讲的80岁是强壮的话，我啊，我存19年呢。啊，你19年再得到死事的再多，啊嘛才告诉你啊，不重要，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赶快用你现今可以活的年岁，赶快去重视你将来要去的永生，那才是用短暂的生命来换取那无穷的生命。哇，这先生嘛，圣也和啊，这个我们要去会懂得算，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太看重肉体上、世界上的，而忽略了那永存的，太可惜了哈。我们都已经进到可以得到永生的一个救恩里面来，啊，结果我们还在看重属世的，哦，那个太可惜的一件事哈。第四个叫确信独一得救真教会，要确信哦，哦，我们看一下圣经哦，不好意思，久一点点哈，看约翰一书的第5章。约翰一书的第5章，啊，请看18节19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唯有谁没有握在恶者的手下？唯有从神生的，恶者无法害他。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从神生的啦。哦，主耶稣说，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从神生是要从哪里？从水跟从圣灵，没有呢，你就不是从神生的。哦，不管什么人来帮你洗礼了，没有用了。耶稣说要从水跟圣灵生嘛，哦，所以洗礼当下没有圣灵的功效，洗礼100次也没有用。有圣灵见证，洗礼一次就是重生，从神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让自己不受恶者的害，我们要从神生。所以我们要像讲义里面说的，要确信独一得救真教会，因为有水跟圣灵来生，哦，那我们就可以免去，或者是我们就可以胜过撒旦的害，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防备的，哦。那最后我们来谈神何以要让邪灵工作，哦，为什么要让邪灵来工作，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要信徒明白神的慈爱与大能，哦，然后发出敬畏的心。在魔鬼工作的当下，唯有谁可以胜过？唯有神嘛。你可以靠自己来胜过撒旦吗？不能啦，唯有神，哦，像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神把他内心敬畏给赶出去，所以他就怎么样明白耶稣基督他的全能，他的慈爱，所以他就跟从主到底。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我们经历了这些撒旦的工作，我们明白神是有大能的，有慈爱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发出敬畏的心。第二个，要信徒体验灵界，辨别真假灵的这个奥妙，哦，有经历过的就能够明白，哦，有经历过的就可以晓得。但是我们不要求经历哦，你等于不能说行啊，你既然没有经历，有没有你要计划买呢？不要试探神，哦，但是神给我们机会经历，那我们就面对他，永远的靠勇敢的有信心来胜过他。但是我们不要求神让我经历，不可以求，因为要试探神不可以。好，那但是我们若真的遇到的话，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能够辨别真假灵的奥妙。第三个，要试验真假的信徒了，你是不是真信徒跟假信徒，哎，在这个灵界当中你就会被试验出来，啊。再来就要降华伪命背道不信的人，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遇到灵界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不顺服啦，哦，违背神的命令啦，背离道理啦，不信啦，哦，所以我们会遇到这些事情，哦，种种，哦，这些都是因为有这些原因，所以神会让邪灵在工作，哦。那所以基本上，哦，我们在这一次的分享当中，哦，最主要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信仰当中，哦，其实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哦，那要胜过这一场征战，我们要辨别，哦，这个灵界辩证，哦，让自己能够看清楚，然后因为看清楚，所以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仇敌，并且找到胜过仇敌的方式，好，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啊，来得胜。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信仰，一起来。